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在工作与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大大小小的负面情绪，也许是对未来的恐惧，对挫折的无力感，也可能是各种失落、压力、不公平感或者焦虑。能把生活过得好的人，往往也擅长排解自己的情绪，否则啊，在现实把我们击倒之前，我们就已经被自己的情绪绑住手脚，寸步难行，更别提追求人生的热情。不知道你平常是怎么排解负面情绪的呢？小时候遇到不开心，我们会跟爸妈告状。学生时期，我们喜欢找朋友诉苦。然而成为大人之后，负面情绪越来越多，能倾诉的对象却越来越少。我体悟到成熟大人的世界里啊，学习靠自己的力量来排解负面情绪也是关键的一课。有人因此寻求宗教的慰藉，也有人透过身心灵的疗程来安抚自己。但是对我来说，逻辑思考则是我最有效的解药。每当我遇到负面情绪，逻辑思考的能力就会帮助我进行自我对话。在对话中，我会抽丝剥茧，了解这些情绪的来源还有本质，并且用客观的角度去检视我的内心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我的心结啊，也往往在这样的对话之中逐渐解开。这些年来，许多同学告诉我，和我进行这样的理性对话，帮助他们想开了很多事情，看到了不曾看到的观点与角度。这些回馈鼓励我把逻辑思考还有排解情绪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结合起来，开发了这门逻辑思考情商课，借助理性之力来平衡负面情绪。我希望这堂课能成为你手机里的苏格拉底，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刻，陪伴你用全新的想法、逻辑的思维，带你认识自己，让阳光重新照亮你的心情。欢迎参考本集节目的说明栏，了解更多讯息。
嗨，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我是 Brian。4月3号台湾发生的大地震，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呢，地震的时候啊，一方面这个会造成很多伤亡啊，那就算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伤亡的人呢，其实啊也会有创伤症候群。我今天想跟大家借这个机会聊一聊我自己是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哈。怎么说呢，我自己倒是运气很好，从来没有在这个天灾人祸中啊遭遇到非常非常重大的损失。可是我倒是想谈谈我们在这些重大的灾难之后，甚至是一些我们个人在人生中遭遇的挫败之后，往往事后好，我们会很容易杯弓蛇影啊，我们很容易杞人忧天，我们很容易会很害怕啊，万一再发生一次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整天啊在脑海里很容易有这样的恐惧啊，我自己就是老实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可能大家可能真的要认识我很多很多年的人才会知道，其实我从小也是一个杞人忧天的小孩。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有提到，小时候我为了怕因为早每天起来哈，怕自己早上上学迟到，所以其实我这个很容易胃痛，一直到小学六年级哈，还被诊断出胃溃疡，就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哈。其实我的本性可能是比较容易焦虑的个性，不像是我一些同学哈，小时候就很天真浪漫，我总是会想太多，很担心，哎呀，接下来万一考试考不好怎么办？接下来明天要是起床晚了，被老师罚站怎么办？总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好，我其实小时候是这样的个性啊，甚至不怕大家笑哈。我印象很深刻啊，我小时候有段时间，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小一前后，或是在幼稚园那段时间吧，我很怕死，很害怕死亡。我不知道，我记得很清楚啊，那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恐惧死亡。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这个我知道很多小孩子啊会很担心自己的父母或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啊，这个如果走了怎么办，这是我们从小到大第一次对死亡有感觉，是担心我们深爱的家人，尤其是年纪比我们大很多的人，万一他们走了怎么办。我倒不是担心他们，我是担心我自己死掉。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吧啊，我常常晚上躺在床上啊，想到哎呀我有一天会挂掉啊，我就好害怕哦。然后我就整天问我爸妈妈哈，这个人死掉以后该怎么办？ 我不是问说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哦，我是问要是我死掉了该怎么办？想想真是一个很不贴心的孩子哈，就是很恐怖、很恐惧。然后小时候可能是看漫画、看电视哈，看到外星人，然后我也好害怕哦，万一有这个可怕的外星人有一天占领地球哈，或者把我绑架走了怎么办？然后我们小时候哈，同学常常会在班上传阅一本书，我真的忘记那本书叫什么名字。总之，那本书呢是讲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记得，那本书讲到说，在某一个国家，有一天有人在上班的时候啊，突然间在那个办公大楼的外面啊，看到一只跟人一样大，可是会飞的鹅。哇，是人鹅哈，还贴在这个窗户旁边。然后我记得我看到那段叙述啊，我真的吓死了，我觉得好恐怖哦。然后就晚上整个睡不好。然后在白天上学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着窗户，啊，想说万一有一只这么大只的虫啊飞上来，哇，把我们抓走，好可怕！你现在听起来很可笑，对不对？哎，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很容易怕这些无微博的人哈，这真的很杞人忧天。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读者文摘》啊，有出另外一本书很厚哦，叫做什么《银环搜奇》之类的嘛，哈，厚厚一大本，里面讲的就是全世界各地很恐怖的事情。然后我还记得他讲到欧洲不知道哪一个国家找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裹尸布还是什么，然后那个布啊就有照片，里面就有一张脸，哇，我被那个吓到不行啊！这个晚上这个回家洗澡啊，看到那个我的浴巾扔在床上，我就在看，哎呦，它好像也像一张脸啊，就真的很害怕。所以其实我一直到现在我当然后来这个胆子没那么小啊，没有那么容易杞人忧天。可是老实说，我一直到今天我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要花钱去电影院看恐怖片。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女孩子啊，特别喜欢看恐怖片。其实我一直到今天，我是不看恐怖片的，因为我觉得何必自己吓自己呢？这个世界已经太恐怖了哈，还花钱去看这些虚构的电影，自己在吓自己啊！我是完全不能欣赏恐怖片的人哈，所以请大家不要找我去看恐怖片。然后长大之后呢，还是一样哦。我记得在好像是2012年吧，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那时候就有人说，根据这个玛雅历哈，2012年其实是世界末日。现在你可能会觉得我很可笑哈，这么理性的工程师居然还会相信这种事情。可是我当时真的很担心，2012年是世界末日，然后我就在想，世界末日到底是会怎么样，我该怎么办？然后呢，那时候那一阵子，很多好莱坞也有以世界末日为名，出了很多很多的灾难片跟电影哈。我也去看了，然后越看呢就越担心。后来我发现，恐怖片不能看，灾难片我也不应该看哈。事实上，我2012年呢，整年我真的都蛮阴郁的。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公司了，可是偶尔就想到这件事情，就想说，哎呀，万一世界末日这一切还有意义吗？好，所以我觉得这种杞人忧天啊，对于未来的这种恐惧啊，我其实是很有经验的，因为从小到大我就不是那种真的很潇洒，置生死于度外这种爽朗个性的人。我觉得这种恐惧呢，就像牙齿痛吧，没事的时候真的就没事哈。可是有些时候莫名其妙它就抽动起来，哇，你整个生活你都很难去正常去执行你的任务哈。可是也无可奈何，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侵袭你的心灵，你就突然开始很害怕，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整个心情就 down 下来哈。所以其实因为我从小是这样的个性的人啊，虽然你可能现在认识我的人，你可能看不出来哈，我就是因为常常有这种，我们今天特别讲的恐惧，不是说你真的会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比如说你要上台简报啦这些事情，我讲的是那种对整个世界担心它毁灭，担心地震，然后担心海啸，或是担心遇到外星人，我把它称作杞人忧天了啊，杞人忧天的恐惧，我特别想针对这一点来聊一聊。那后来我看了越来越多书，我听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哈。这句话可能很多名人都讲过哈，他意思是说啊，这个恐惧感的本身啊，这个往往要比你真正恐惧的事物要更伤害人心。也就是说呢，我们心中这个恐惧感，它可能本身是没有逻辑的。比如说我担心地震，可是大部分时候地震没有来，就算地震来了，好，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也不一定真正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损失。就算受到了损失，这些损失大多数也是可以平复的。所以，真正的地震搞不好还没有你心中天天 围绕着那个恐惧感，担惊害怕，好，要恐怖。所以恐惧感的本身，往往是比恐惧的事物啊，更是残害人心。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好，非常有道理。所以呢，我自己啊，就花了很多的心思在思考。如果我在想，我整天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这种杞人忧天又无法改变的事情，那第一个，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对不对？我曾经在前面几集提过嘛，我认为人生就是来体验的，我们要努力的收集各式各样的体验，好，让生活很丰富。那你整天，满脑子都是这些杞人忧天的焦虑跟恐惧，我认为你是很难开朗的去体验，人生中有趣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恐惧感啊，它会让你怎么说呢？常常处在一个情绪不好的状态。你可能就会愁眉苦脸，可能常常就陷入这种想要逃避的心情，你觉得也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你想想看，你身边你最喜欢的朋友是不是很多都是笑脸常开，常常是大家这个团队里面的开心果？一个脸很臭、很焦虑、很恐惧的人，你很难跟他建立一个爽朗的人际关系。整天摆个臭脸，其实大家看到你都觉得很痛苦。人都是这样子嘛，我们喜欢跟让自己快乐的人在一起。所以呢，综合所述，我发现我这种杞人忧天的恐惧感跟个性啊，第一个，它就影响你体验人生，好，种种积极的作为；第二个，会影响人际关系。所以老实说啊，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透过阅读啊，透过跟人聊天，我是很 seriously 的想要处理我自己这个恐惧感这种，我们不要说它的缺陷吧，就是说天性好了，好，天性好了，所以我在这方面是有些心得的。如果你跟我一样哈，比如说这次4月3号地震结束了，你还是很担心余震，你很担心完蛋了怎么办？甚至前一阵子，我有个学生，他跟我说他有非常好的工作哈，年薪上百万，跟他先生两个人，结果呢，他们打算放弃台湾的一切，跑到国外去工作。那跑到国外呢，而且因为去国外嘛，他们就找不到跟台湾一样薪水的工作，然后就问我该怎么办。我就问说，为什么你们两个年纪轻轻在台湾有这么好的发展，为什么要跑去国外呢？因为他们担心啊，对岸会打过来，会发生战争。好，然后我说，是有这回事，可是你看他的表情，他是真的觉得随时就要发生战争，他们非常焦虑，非常恐慌，他们是有一种那种想逃走的心情来面对这件事。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哈，我曾经也因为这样很害怕过。可是呢，我是觉得说，如果哈，这位同学他可以稍微试着去平衡他自己内心的恐惧，也许他可以做出更理性啊、更积极的选择。所以呢，这些事情其实我是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我来慢慢跟大家提好了。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不是线上课程嘛，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的一个新的体悟，就是怎么面对这种杞人忧天的焦虑。我在地震之后呢，我滑了一下这个手机哈，看了几个短影片。我看到一段短影片啊，非常非常感动，因为地震后有很多人都有上传一些录像嘛，一些录影嘛哈。这些录影呢都是即时拍摄的，哈，这个的记录。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家月子中心，地震突然来了，那个房间里面全部是躺在保温箱里面的小 baby，然后这几位月子中心的护理师啊，遇到地震，他们第一时间呢，不是尖叫，也不是去逃跑，而是啊，马上大家把一个一个的这个保温箱啊，一个个小朋友把它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好几位护理师啊，就身体就整个保护这几个小 baby，然后呢，很多人还跑过来帮忙哈。这些护理师啊，一看大概就是20出头岁的女孩子。好，一般来说发生这种地震，好，这个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个不尖叫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尤其是这么年轻，好，这个的女孩子一定会害怕嘛，一定会尖叫。结果我看了他们这几位护理师，我真的好感动哦，他们真的完全冷静，就是大家互相帮忙，就是一心一意要把这些孩子保护好。我看了真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觉得真的是，你就觉得很感谢啊，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些天使。好，他们的反应就是保护小孩，而且这是很真实的画面。然后呢，我就在想，地震来了哈，这么强大的地震，哎，这几个年轻女孩子为什么不害怕呢？我相信她们并不是心里不害怕，而是因为啊责任感，好，或是因为她们对这个小孩子的爱，所以呢，让她们有超越本能的一种反应。 什么是本能？本能就是遇到危险，我们人当然要跑嘛，这个是人的基本本能嘛，打或逃嘛，或是尖叫嘛。可是你看他们的行为是超越本能的哈，地震来了，你怎么还会站在中间努力的拉住？你应该躲到边边去，你怎么还站在中间努力的跑去拉住这些保温箱的小 baby 呢？还把他们抱住护住他们？有一句话说"为母则强"，当然这些月子中心的护理师她不是亲妈妈，可是我们就看到了"为母则强"这样的精神哈。很多年轻的小姐也是啊，在当妈妈前看到蟑螂吓得要死，会尖叫的，对不对？可是呢，自己当了妈妈，哇，这个有野狗跑过来，马上发狂的去攻击这个野狗，保护自己的 baby。我认为呢，所以我今天想特别讲的，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以前一样，很杞人忧天，很容易焦虑，很容易担心这些未来不可抗力的这些灾难的人啊，我今天从这个影片中我得到一个启发，这个启发是什么呢？你越害怕，你反而越应该去承担责任。我们要试着成熟大人呢，也许我们要试着做一个修炼，这个修炼是什么呢？把我们自己从灾难恐惧之下的这个被害者的定位啊，转变成保护者的定位。今天发生地震，我们大家很恐惧、害怕、逃。可是，如果你是月子中心的这些护理师，你会超越本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些孩子更需要你，你知道你的角色。这里这间房间里面，全部都是大家的这个父母的心肝宝贝。你是这里工作者，你知道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在这个 moment 可以保护这些小 baby。所以你超脱了你的这个恐惧的本能，成为一个保护者，成为一个保护者。所以呢，我觉得你如果跟我一样是常常这样处在焦虑的，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体悟。你应该反而是反其道而行。比方说，你很害怕战争，战争很可怕，我们无能为力。哪一天说不定啊，飞弹就打来了，我们根本不能做什么。可是如果换过来，你今天是军人，你站在第一个前线，你可能就知道今天发生战争，你就是那个要保护大家的人。这时候你搞不好反而恐惧还是有，可是被你的更强大的责任感，跟使命感压过去了。目标从本能的个人要活下来，变成保卫家人、保卫国家。哎，这时候你恐惧反而就压制住了，压制住了。今天看了这个影片，我很有感哈。我想到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其实是当兵的时候，我的例子绝对跟那几个月子中心的护理师比啊，根本是小儿科的例子哈。可是我自己真心是有感觉的。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这个非常害怕一件事情，就是跑步。我不是一个有办法跑很久的人啊。那可是呢，在部队里面，以前我们训练非常非常严格，就是每天呢，要早上要跑3000，然后呢，下午也要，或是晚上也要跑3000还要做俯卧撑哦。我也很怕做俯卧撑。以前我们晚上这个要晚点名，晚点名之后要做100个俯卧撑，真的是100个。班长啊就在旁边看着你一个一个数，然后你如果做得很慢或是做不动，你还要补回来，哇，那个压力真的很大，逃都逃不掉。那我以前很怕这种体能的操练，我自己很喜欢打球，我很喜欢运动，可是我不喜欢体能的操练因为可能不是一个体力非常好的人。那当兵的时候，每次要跑步，我压力就很大，压力很大。跑步本身，这个跑得不好还不是最大的压力，是害怕等一下要去跑步这件事情，这个心情给了我超级超级大的压力。每次早上起来想说，哇，等一下又要去跑步了，我的妈呀，又要累得半死。然后有些时候呢，跑3000，班长还会加码跑5000，哇，真的很痛苦觉得这个人生是黑白的结果很妙的是，我后来呢自己当了班长，还背了执行带，变成呢连长叫我每天早上带大家去跑步啊！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奇怪，我自己背上那个执行带之后，我跑步完全不是问题我甚至突然间觉得跑3000有点太少了。那我跟大家讲背执行带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确保整个队伍要跑在一起，因为跑步的时候一定有人快，有人慢嘛。那你要去照顾那个很慢的人，让他跟上队伍。而且你不但照顾他，你要稍微给他一点鼓励，甚至要给他一点压力， 可是你要关注他的状况哦，万一他的心脏真的负荷不了，快晕倒了，你还不能逼他，你还要拉住他，甚至要保护他。好，然后呢，整个跑步的过程中呢，是要喊这个达数的，好，要喊一些这个口号的，一二三四这样喊。然后是谁带着喊呢？是班长，执行班长带着喊。所以呢，这个班长啊，他虽然也是跟着大家一起跑三千，可是第一个，他其实跑得比三千要更累，因为他一下要跑在前面带队，看到后面落队了，他又要减速跑到后面，后面跟上之后呢，他又要再跑到前面去这个带队，所以大部分人呢就用自己最舒服的速度跑即可。可是班长啊，要一下快，一下慢，一下跑到队伍的前头，一下跑到队伍的后头，甚至有时候还要跟着几个尾巴的人跟着跑，要拉着他。那现在是不允许，好像不允许这样。以前我们甚至还会为了要整个部队跑完啊，我们手还是会去拉他的这个当兵的时候那个后腰带 SU 的腰带，会拉着他跑。好，这是班长的责任。好，那我们以前是这样做的。哎，就很神奇哈！我赫然发现，我自己背上执行带之后，我成为一个保护者，成为一个执行者，成为一个领导者之后，哎，我第一个我不害怕跑步了，而且第二个我跑步的这个我不会累，奇怪，好，就是常常跑完3000公尺，我看到我的班兵啊，累得像狗一样，就像我以前一样，好，就像我以前一样，可是我居然还有能力继续带他们好做这个收操的动作。然后，这个晚上做伏地挺身也是一样。以前我很讨厌做伏地挺身，就我自己背了执行带，我要带全连哈，90几个人一起做伏地挺身，一下，好，2下，3下，这样一个个喊，喊到100下，我就要站在前面，不是我在旁边站着喊哦，是我要趴在那里，而且喊的声音要让全连90几个人都听得到。做一下，2下，然后而且有时候做到一半，我还要想那个谁谁谁，你不要混了。手还撑着哦，然后我发现，哎，做个100下俯卧撑完全没有问题。好，有些时候我还可以站起来，像有些人真的受不了了，我还会站起来，好，叫他去旁边休息一下。我还要顾及整个90几个连队，好，大家的身体状况。哎，我发现我做100个完全不是问题。那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人的潜能真的是很大的。本来呢，没有能力跑步，本来呢，很害怕做俯卧撑。可是，当我莫名其妙，我有责任感，我必须带着全连完成这些体能的时候，突然间，我发现我的恐惧，没有了，我的能力整个提升了。好，这是我在20几岁的时候算是一个小小的发现，好，小小的发现。所以我一直觉得啊，这个我不知道这背后的科学根据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人的能力啊，跟人的心情真的是可以透过一些外在的角色界定来重新调整、重新塑造的，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啊，这是绝对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说，当我们内心啊知道自己做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不是只是被动，不是只是受害者，而是为了整个群体，为了大家，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时候，光是这个心情、这个自我的认知，就会为你带来一个很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还不光是心理上的，连身体都会受到影响，可能跟肾上腺素分泌 maybe 有关系。好，maybe 有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想到前一阵子过年的时候，不是 YouTube 在那边24小时连播《甄嬛传》吗？所以我就陪着我太太又把甄嬛看了一次哈，哎，我就很有感哈，这个甄嬛呢，女主角她本来前半段她也是富家千金，她是很被动的哈，嫁给了皇上，然后呢，遇见了这些争斗，每天这个无穷无尽在争斗的这个后宫啊。他其实是抱着我不犯人，人不犯我，好，这样的一个心情。他并没有要在里面称雄，并没有在里面要去斗别人。可是因为一直有人斗他，所以他永远是处在被动，然后他是很痛苦的。结果后来呢，到了剧情的后半段，他不是爱上了果郡王吗？结果呢，他本来那时候还期待果郡王可以帮助他把他的这个流放边疆的这个爹爹他的老爹被皇上流放边疆了嘛。他才期待果郡王可以帮他把他爹爹救回来，然后呢，后来果郡王死了。我觉得果郡王死掉了这件事情啊，对甄嬛来说是一个开外挂的契机。他真的就是从这个赛亚人变成超级赛亚人，就是那个 moment，因为他突然发现我的人生走到这里，我再也没有可以依靠，我必须得靠自己面对这一切。 如果呢，我现在就跳河自尽，人死了也就算了。可是第一个，我的父亲好，还在什么灵骨塔，好，我的父母还在那边苦寒之地啊，我还要拯救他们。果郡王已经走了，好，还有我肚子里有的孩子，我的孩子谁来保？对不对？因为他的孩子是果郡王的孩子嘛，这个除了他自己能保他之外，谁能保他肚子里的孩子呢？所以当他发现只能剩他自己，而且他对他的爸爸、对他的妈妈、对果郡王、对果郡王的孩子，只能依靠自己的时候，他从一个被动的被害者的角色，从一个消极、好逃避者的角色，变成这个 leader，变成他自己的领导者，变成他自己唯一的这个负责人。他必须得负责这一切事情，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个人生死于度外，因为死了就最简单嘛，对不对？一了百了。可是问题是，这些人，这些跟我亲近的人怎么办？还得靠我来救他。所以他从那个 moment 开始，有人说他是变得暗黑化了，我倒觉得倒不是暗黑，是他的生存本能彻底被启动。好，于是他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最终当然得到他要的所有目的。好，得到了一个很算是好的结果，然后这也同时让我想到《魔戒》里面的 Sam，《魔戒》里面就是 Sam 就是那个哈比人弗罗多他的那个随从，或者说他的好朋友。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不叫 Sam 去送这个魔戒哈、啊，到这个把魔戒毁掉？其实 Sam 在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人。可是我常在想哈、啊，今天 Sam 会这么勇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责任心？好，因为他心里想着弗罗多，好，有点像是他的主人了。他自称弗罗多的随从，他有责任要护送弗罗多，好，执行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为了保护弗罗多，他忘记了自己，好，他牺这个对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牺牲，因为他不是为自己，这整个旅程根本不是为他自己，这个魔戒跟他也不是他的，好，然后他也没有想得到这个魔戒，他纯粹就是很单纯觉得。如果我不保护弗罗多，谁可以保护他？我是他同族的人，我最了解他，而且我就是他的随从，这就是我的角色定位。我一心一意就是要保护他，所以他反而自己变得超级厉害，超级勇敢，什么都不怕。好，当然他会怕了，可是他的行为超脱了他本能的恐惧，我觉得这也是很了不起的。那最近也常讲这个我喜欢的动画《葬送的芙莉莲》。大家还记得跟芙莉莲一起冒险的那个僧人海獭？海獭老了之后呢？那一段我很感动哈，他其实很坦然面对死亡，他只在死之前呢、啊，有一件事情挂在他心上，就是希望芙莉莲可以照顾费伦。费伦是战争里面的孤儿，他照顾他，可是费伦年纪还很小，他希望芙莉莲能带着他踏上旅程。所以你看他为什么呢？可以很坦然面对死亡，有谁不会不怕死的呢？当然不可能。可是他心中担心的是费伦啊，他觉得他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芙莉莲带着费伦走，所以对于自己的死亡，他反而能够坦然面对。我觉得这很多例子，很多例子哈、啊。我相信这些剧作家，其实他们是很了解人性的哈、啊。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恐惧的，都是害怕的，尤其像最近这些天灾人祸，谁不害怕，对不对？而且我们面对这些恐惧，我们是毫无招架之力啊，甚至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啊，是非常难的。可是呢，如果因为这些焦虑啊，因为这些无力感，因为这些杞人忧天的恐惧，我们丧失了日常生活积极体验的能力，这样子当然就不太好。所以我自己想，今天透过这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也许我们是不是能多承担一些责任。今天我们面对恐惧，我们能不能去想我要多为别人做些什么？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被动的受害者变成一个主动的承担者、主动的领导者，啊，主动的负责任的人，而且这个负责不光是为自己负责，而是为身边你爱的人负责。我认为呢，他不光是这个帮助了你身边的人，同时也治愈了自己内心的极端的恐惧。好吧，这是我最近的一个体悟啊。也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呢，面对这些天灾呢，能够用一个更平和的心情，好，慢慢的回归生活的正轨，也慢慢的借由这些，我认为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试炼，好，我们透过这些试炼，希望从中得到一些，从苦涩中得到一些养分，让我们可以更成熟，更了解自己， 也更能够照顾身边的人。这是我今天算是有感而发吧的一些小小的想法。那我一直认为呢，成熟的大人啊，绝对不是没有情绪，更不是啊学会去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呢，第一个，我们要承认自己就是平凡人，我们内心就是会恐惧、会焦虑、会嫉妒，会这个有各式各样负面的情绪，我们先承认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第二个呢，利用一些逻辑思考，利用一些深层的思维，找到跟这些情绪共处的方法。所谓共处，并不是去压抑它、排除它，而是我们就承认我们就是人嘛，就是会有这些情绪。然后呢，再试着用一些深层的思考去平衡它。所谓的平衡它，就是让这些负面情绪啊，不要干扰了我们去体验人生，不要干扰了我们的人际关系，不要干扰我们日常正常的生活。这是我希望这个对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好，那最后呢，也鼓励大家，如果你对于怎么平衡自己的情绪，怎么成为一个成熟稳定的大人有兴趣，欢迎你呢来参加这堂叫做 V035 啊逻辑思考情商课这门线上课。这门课程呢，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位同学加入，很多同学写信给我说这门课出现的正是时候，因为他们人生遇到一些焦躁，遇到一些不安，像今天包含的杞人忧天，甚至有些同学他在职场上遇到了冒牌者症候群，甚至还有同学他承认他遇到了一些强烈的嫉妒心理，内心很难平复。透过了这堂课程的逻辑思辨，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的道路。好，如果你对这门课程讲的内容也有兴趣，欢迎你呢，多多了解，只要输入大人学 V035 就可以看到。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希望大家在这个多变的时代一切平安，好好的找到跟自己的自处之道，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我们下次见咯，拜拜。